嗨嗨，欢迎来到巧言巧语，我是巧克力，今天带大家的耳朵一起到德国。要介绍的这位朋友呢，非常特别，他的专长是摄影。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呢，不是摄影这一件事情，而是到德国打工度假的一些历程。那我觉得非常想要邀请他上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最近呢，他在 Facebook 上面发表了几篇，不止几篇哦，非常多篇的图文，然后再讲到他那一年在德国的每天的日志。对，所以我们现在来掌声欢迎 Soren。
hey, 大家好。
那刚才呢，在录制的前30秒我问说、hey, Soren 你的中文名字叫什么伦？而且我们已经认识了2013到现在。
对
对，然后突然忘记他的中文名字，真的很抱歉。
这很正常。
你知道我的中文名字吗？
我只记得叫巧克力。
好，所以那公平公平。我们当初认识是因为接棒启蒙计划。接棒启蒙计划这就不在这边介绍，但是 那一个计划呢，我们就汇集了很多不同领域的专家，然后大家一起认识，就是这个机缘巧合，这个机缘之下彼此认识，然后变得好朋友。那 Soren 你跟大家介绍一下你为什么会去德国呢？
哦，是这样，说来话长，但是要说成一分钟好讲。主要就是那一年是第一次开放有欧洲的国家有打工度假。然后我想说既然要出国，然后又想要比较长时间的出去，那其实那几年大家都在流行去澳洲打工度假。可是我就觉得澳洲大家都已经去了，然后欧洲才是我比较向往 的地方，包括城堡啊、历史啊、文化啊，还有一些艺术，所以我那就是申请了德国的打工度假。然后的确那是那个大家很多人有以为英国是第一年，不对，德国才是整个欧洲的第一年。
哦，所以你去了几个国家？德国，然后英国。
我几乎欧洲欧陆的主要国家都去了，从德国、法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荷兰、瑞典、英国。对，
所以
主要第一年是这样。
你去了几年啊？
第一年就去了刚好超过一年。因为它其实是有个容许范围，因为欧盟的申根签在2013年才有做大幅度的更动，之前是只要你重复进出就可以一直延。对，那时候我是到380天。
那为什么我知道你从就是你是因为那一年的打工度假之后你就爱上德国吗？
对，这个是个好问题。其实因为早期有在工作的关系，都会有接触一些像德国相关的讯息。那时候那台湾人就会有一种习惯，就是这个东西德国来
有有，对，
德国来的牌子啊，德国来的锅子啊，德国来的什么什么东西。然后那时候是对德国的能源政策很有意思，就是他们对再生能源的使用的政策是蛮印象深刻的。对，然后就说那当然我也讲了，因为德国是第一个可以申请打工度假的国家，我就申请他。然后你说喜不喜欢他，其实我对他停留的印象就是装逼啊的车子啊，很有名的什么工业啊，很有名的金属啊，锅子啊，刀具，大概就这些而已。我对德国的印象还有童话故事，就这样。
所以你前后这样去过几次德国？你算得出来吗？
几次？如果每年都去，我因为我每年都去欧洲。从 那一年之后。
你是哪一年去？第一次？
2011年。
所以11之后你就每年都去欧洲。
除了疫情。
直
到疫情。对，那每年都去欧洲。那前后应该五六年有。五六年。
五六年左右。
对。
厉害。那所以你后来再回去是工作吗？还是就是去玩？
都有。 有工作也有回去就是看看朋友，然后或者是去看看朋友的机会比较多。
嗯，那像因为刚刚讲到说 Solon 的那个主要工作是摄影，
嗯，
所以你有一段时间是让新人就是新婚夫妻在那里拍婚纱，对不对？
对，
是吗？还有除了这样子以外，还有什么样的工作在那边？
接台湾一些客户的
拍摄，
对，拍摄到欧洲去拍，
是台湾的公司到欧洲，
台湾的公司对，
到欧洲拍，所以它不是欧洲的 case 这样。
欧洲的 case 也有，
哦、
婚当地人的婚礼，
嗯，
当然那是因为台湾人照
介绍，
台湾人跟当地的人
结婚
，对，所以我们会去那边拍。
了解，因为那时候很想要邀你分享啊，就是觉得为什么会这么热爱德国，这点我还蛮好奇的。除了你刚刚讲说因为喜欢它的能源、嗯、但像喜欢一个地方然后你会每年，因为不是像日本我觉得它有点像是国内旅游就是你不用花很多的钱
我认同，真的认同
就是你每年去个几次日本的花费没有你去一趟德国花得多吧。
看看谁啊，我记得你去日本一趟要花不少啊但是这是就是扭转了大家说的错、嗯、就是的刻板印象，就是以前在做分享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嗯、很多学生啊就是大学生一听到啊原来去欧洲这么便宜，
嗯，
那他们因为他们可能往年也是一样，现在的大学生或是高中生都有机会跟长辈啊或是甚至是自己去日本自助旅行，
对，
那花一次的钱可能就是好几万。那我就说那可是我去包括我自己带家人到欧洲去旅游完整的两个礼拜，
嗯， 嗯，
其实没花多少钱。
没花多少是多少？一个人的话大概
一个人不到6万
啊？为什么？
含所有的机票住宿然后交通保险全部扒下来一个人不会超过6万。
那要怎么样的行程安排才能够这样的费用？
就是当然就是你要自己非常非常熟悉当地的所有的食衣住行，那你就是不会把钱浪费，就是我在当地的生活跟我在当地的移动是等同于我是当地人、
哦、
对，所以你知道当地人就是不会去花莫名其妙的费用，
不会是用那个不会是用旅游者的角度来花钱，
对、
哦、
但是钱都是花在刀口上、嗯、就是说你也不是住不好啊，你也不是、
嗯，
该去的地方反而更多，
嗯，
但是因为你很说移动的方式，你用的是最便捷的方式，因为旅行团它有一定的开销嘛，比如说你必须要跟车啊，必须要导游啊，其实导游是一个很大的费用，
嗯，
就是当地的领队，
嗯，
它是一笔不小的费用，然后你的饭店也是啊，你要住，因为旅行团出团一定会让你住比较好的，
嗯，
的饭店
比较舒服这样，
对，但是你实际上你在那饭店待的时间了不起就是睡觉的8个小时再加1个小时，就是很多旅行团为了要物超所值，你住的是五星级的饭店，可是事实上你用到五星级的饭店的时间
很少
很少很短，你可能导游或领队为了让你物超所值，他会让你晚上可能10点前才回到饭店，那、
嗯、
你洗完澡再睡觉隔天早上6点就起床，其实你用到饭店机会
根本没有，只有睡
觉，那你是不是可以把钱又花在刀口上，我们去住很舒服很干净，
嗯，
然后也 不太需要走太多路就可以到主要观光的景点或是老城区的饭店呢？
这样子的价差会多大？
蛮大的，你看嘛、嗯、一般来讲台湾旅行社 的标准费用是1000一万，
嗯，
那我们出台湾旅行社出团的天数通常是11天，
嗯，
所以你
住宿就11万，
对，
这边的1万是指一间房间吗？还是
不是，我指总
总
出团的费用、
哦、
因为旅行社他们有非常优惠的价格去谈五星、
哦、
比如说我们正常的五星级或四星级饭店在欧洲差不多是要10000以上、
嗯、
可是旅行社可以拿到非常非常好的价格，
嗯嗯，
对，
了解。所以如果说一般人不是像你就是算半个在地人了吧、
嗯、
因为你已经这么长时间，你之前在那边打工度假然后又这么长时间都有回去再交流过、
嗯、
所以应该你很熟悉德国那边的状况，如果一般人他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基础的话，那他们还能够这么省的
要做功课、
嗯、
要
做
很大量，因为 有些功课即使是你可以在现在 Google Map 上做、
嗯、
或者是你现在尤其是现在网络发达、
嗯、
你可以做这么多的功课，可是有些时候是你被迫要到现场才知道，我讲的最简单的、
嗯、
如何操作车票的机器，
嗯、哼哼
买车票的机器。那我可能现在我连看都不用看，我连想都不用想，我就知道要按哪一个。可是一个对一个从来没有操作过机器的人，那你可能一到出了机场、出了车站，你要买车票，你可能就会先耗30分钟。
嗯，在那边摸索。
对，在摸索怎么买。可是那耗30分钟的情况下，你又会扣掉后面，因为花了30分钟买车票、
嗯，
你后面的车可能就对就会 miss 掉。对，所以它会一个签一个，所以你整个时间会拖蛮多的。可是如果你能够只花五分钟就买完车票，然后马上一出站你就马上知道方向在哪边搭，
嗯，
因为你的语言不熟悉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要大量的适应，说即便我知道是第二月台，可是第二月台有往北跟往南的，
嗯、对对对，
那你要哪一边？
嗯，
那你一搭错就完蛋了，
嗯，就差很远，
对，就差很远，甚至会搭错车，
嗯，对，而且不是像日本还有汉字。
啊，对，你讲对了。而且最麻烦的是，如果去伦敦、嗯，我相信有基础英文能力也都没问题。就像伦敦经过2012的伦敦奥运之后，他们的标示，
嗯，更清楚、
哦，非常的清楚。他会用最笨的，我们讲这句是设计与艺术，
对，
他们的都是有经过设计，
最直觉的方式，
你们用最直觉的方式，连想都不用想，就知道这个是往南，这是往北。
哦、了解。
可是我一开始我第一个城市是慕尼黑的时候，我就很常要花很多的时间判断这个到底是往北还是往南。我一搭错就
是德文也没有写吗？
德文有写，但是因为他们的标示没有作为一个我是一个国际大都市的设计、
哦，
没有配上适应的
标志，他是认为你是在这里生活十年的，
对对对，所以他没有配上适当的标记或颜色。
嗯，
那伦敦经过奥运之后有，我有发觉真的很厉害，因为它会让你在最短的时间内去了解到这班车是往北或往南。
嗯哼哼。
可是你到一个甚至是语言不通的地方，
嗯，
那德文最起码你还可以看得出拼字，所以你可以判断一下，哎、欸，这个字是往哪一边，它、啊、往哪一边。可是毕竟是你不可能吧，因为慕尼黑这么大，它的线路也是非常完整，
嗯，
你不可能把每个站的北跟南都背下来，所以你总是得想一下这是往北还是往南。
嗯，很可怕。
不会不会，这是花时间买经验也可以。
嗯，对，所以除了功课要做足，真的也只有做功课这件事。
嗯，
那如果就是像你觉得这样德国，因为常看你分享很多那里的生活啊、美食啊，还有就是除了你喜欢这个地方，然后跟它的食物之外，你喜欢的是它的人文吗？还是那个轻松的感觉？
哦，整个欧陆，
嗯，
哦，就你刚刚提到，我现在写的日记，回想起来，大概是一踏出机场那时候，你就可以感受到所有东西就不一样，
嗯。
我们皮肤所感受到的空气就是非常的干爽，
嗯，
可能跟日本有点像，
好好好，
就干爽，然后空气非常的好，
嗯，
真的是非常好。我举个例子，我们在台北啊，我们看到我们的所谓的空气污染指数 AGI，
嗯
哼，我们在台北，我们只要看到空气污染指数 AGI， 如果是在好像是20吧，
嗯哼，
我们就是。谢天谢地的，天哪，我们居然有绿色的20的那个 AGI， 那是非常非常低的情况，就是风很大的情况下，我们才可以低到有20的 AGI。
嗯哼，
可是你如果用同样的气象网站，你去看德国，几乎都是零。
就他们空气这么好？
对，
他们没有，不是很多车子吗？
对，可是
他们是排气啊什么这些都做的。
应该欧盟的规范其实相对来讲蛮严格，在各种环境的规范上也严格。然后再来是密度没那么高，台湾算密度，其实算亚洲城市，像日本密度也很高。
对对对，
可是你去德国，我有一次我就想说，因为我有个客户要拍出一个台北的很干净的景，
嗯，
那我去爬山，我要扛着一只大炮到山上拍，嗯，我爬了11次才拍到一次。
山上也没有那么干净的天空，你是拍天空吗？
拍台北市。
哦，拍台北市。
那
等于能见度要，
对，我爬了那一次要爬40分钟，我爬了11次才拍到一次。
嗯，
可是那我那时候就很怀疑，那我当年在欧洲嘞，你也有看到我贴了一些在欧洲爬山的照片，
对对对，
很漂亮，对，那个能见度已经是，嗯，我后来看那能见度是以百公里计的，
嗯，
它最远，如果你的镜头可以往，它可以看到百公里，可是我们台湾台北的能见度最高台湾人是40公里。嗯，
是很好的情况下是40公里，
就是可能台风天啊，或者那种天气特别好，它的能见度也是，而能见度40并不代表是空气指数好，
嗯，
它还是有可能空气就是，
它只刚好那个区域是没有的嘛。
你气象局那叫能见度，但事实上你可能看到那个。我从山下往台北拍的时候，你看到城市里面还是有一层灰灰的，
哦，
就是空气污染。
嗯
嗯嗯。可是在欧洲不是啦，欧洲你很难看到这一种空气污染，
嗯，
特别是德国啦，就是中欧、北欧空气都非常好，
嗯，
他们在环境污染这一块有做一定的，有做一定的成效，可是可能不见得做到很好，但是我相信已经比大部分世界上的国家做的都还好。
嗯，那像除了这个之外呢？你觉得还有什么是吸引你每年都会想回去？
我觉得环境，环境是最主要的原因，
嗯，
就是干净，
嗯。
你如果要讲美食，那个你要闷着良心讲，台湾才是世界上最好吃的地方。我不是因为我是台湾人，
嗯，
我才这样讲。在德国美食，你在德国，你想要讲美食这件事情就是笑话一个，因为他们没有美食文化，啊。
有，我有朋友说。因为他在德国学音乐，然后
是
活得非常的辛苦啊，因为物价高，他为了要省钱，他就几乎是吃素了。
那没有问题，
对，因为他
在欧洲吃素
都吃蔬菜，
因为他们的肉真的难吃。
对，哦，他是因为要省钱，他就说，因为他买不起就是贵的东西，他就吃很意大利面，哎，是意大利面吗？还是什么？
都是
面
包、面
食，对对
面食，
对
啊。
然后他就变瘦了。
哦，那是好吃，
对啊。
然后水干净，
嗯嗯，
对，然后。我最近才要，照理说大概明天吧，我明天就会写到一篇，我去德国那个慕尼黑南边一个叫 Starnbergsee， 就是一个湖，
嗯，
那个湖干净到就是我就是不敢相信我眼睛看到的是，因为我之前我已经分享过我去国王湖，
嗯，
那国王湖它虽然干净，它其实是里面都长满了水草，嗯，所以其实有点像，有点
看起来不是是看得到水草的颜色这样，
对，就是。它是干净的没错，但是因为湖里面长满了水草，
嗯，
所以其实是能见度没有很高，
嗯，
可是我要讲的是另外一个是 Starnbergsee， 就是它干净到就是你会觉得说你看的是真的吗？世界上怎么会这么干净的湖？而且湖边是有大量的人文在活动的，有船啊，有什么有人在运动，有人在游泳啊，然后也有船在走。后来我才知道说他们为了防止环境污染这件事情做了很大的努力，不知道船只有电动的，
嗯，
没有其他，就是只有电动，
所以不会有油污。
对，不会有油污，啊，
真的了不起。
对，然后那个水边，我照片有拍，就是干净到我就会想，哎，这是真的吗？这是真的吗？因为照理说你去过，就像日本也好，
嗯，
就再干净的湖水旁边，它都还会有一点点的刺，有没有？
嗯，
就是。好像那个水跟岸边会有一点类似青苔，
哦，就是
对，或是
就是有点脏的，
一点点脏的痕迹，
嗯，
没有，在 Starnbergsee 是没有。
所以他们是有一直在清理湖吗？
你湖没有污染进去就不用
，
他正常人他们也不会去擦什麼，
就像水库的感觉，
也不会去擦什么防晒去游泳，不会，
哦。对对对。
然后他们的船，我有问过，他们说我们这里只有电动船，因为不能污染。
他们会那个湖是可以游泳的吗？
可以，
可以游泳。
我有跳下去过，
真的，
对，
对啊，像光是台湾，像台湾来讲，光是日月潭游日月潭好了，
我还游过两次，
对，大家我也是去游过两次，
我游完快吐了。
不是，我觉得最基本的不能擦防晒这件事，很多人就没这个观念，就是因为想也知道防晒一定会是污染水源，對對對，但是大家怕晒伤，像我们那时候就说，真的你要防晒
就
是
穿
那个、就
是、穿物理性的衣服嘛，
穿物理性的，
我那时候也有穿，
我也是，
对啊，
对啊，然后就觉得大家没有这样的观念。
而且日月潭也没有限制你戴遮阳帽，啊，
对，所以防不胜防。然后垃圾一定会多少，因为食物什么都可以带。
而且又船只又那么多，对 对, 對，那么频繁。
那一年去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限制那个大型的充气下水，所以有人是坐在那种充气的沙发上面嗑瓜子。那你想瓜子壳会不会掉到水里？就是
瓜子壳还好一点。你想的是说有一些那个大量的船。
嗯嗯，
那个你知道他船为了要接驳那些人，大量的船，
哦，对对对，来来回回的，而且并没有说、就是、
日月潭，我们已经觉得算干净了，没有，
对，已经算干净了，对，至少能游。
可是欧洲我去过一堆湖都是
这么干净，
国情还是有差，有部分国家的确没有做到像德国这么的严格，但是相对来讲都还是算干净。
那你觉得如果是语言能力不好， 可以去吗？
不是问题，
真的、
哦、语言能力从来不是问题。你应该在我最新的文章上最常看到我每天抱的头痛哭，就是我德文一直没有办法、嗯、没有办法跟得上。
所以你德文不好吗？
我德文不好。
哦，至少 我连一句德文都不会说了。
啊，你只要其实上所有的语言的基础，你只要学会十个单字，就大概是请、谢谢、对不起。
那你来教一下，
是或不是？
那个谢谢德文怎么说？
啊，谢谢是 Dank。
Dank。
对，嗯，但发音准不准不是问题，嗯、重点是你从一个老外的，
就是有表达谢意。
对，老外，就像我们现在在台湾，如果看到一个老外，
他说的谢谢，
先说谢谢，或是更亲切一点，他可能讲台语，会说都谢，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外好棒。
对，
同样的道理，我在意大利也是，哦，或是在欧洲也是，你愿意用当地的语言去表达一个最基本的，就是我愿意跟你沟通，那好或不好，从来都不是问题。
嗯，所以甚至是用 Google 翻译现场学一下再讲出来也没关系、
啊，当然没有问题，对
不对？
当然没有问题，对。
嗯，
可是我当年没有 Google 翻译。
对，现在方便很多。
我当年没有 Google 翻译啊，我当年的确是。
你是拿着书吗？还是怎么样？
那时候我有一台 iPad， 就是还没有 iPhone 出来的前身，有个 iPad， 我用 iPad 上面有装一个德语助手。
嗯。
但是那个德语助手太烂了。
嗯。
因为它是中国那边出的，它就是把德语字典就是人工输入进去，然后。他的一些发音更不用，他发音完全是错的。
嗯、
我有时候拿那个，甚至翻给德国人听说你在讲什么，就是错的。
但至少是单字可以。
单字可以，但是你有一些基本的母音子音你要会发，就是音标你会发得出来、
嗯、
才有用。啊、因为 我英文其实也不是很好，对，我英文是可以跟外国人流利对话，但是你要我去念那个陌生的字去。
嗯，
发那个音，其实我音标不是很强。
没有，你应该还是比我好了。我才是真的很不好。
可是你看得懂音符就好了。
完全不一样，就只能、欸、我不能只用音乐沟通啊。
哎、欸，可以哦。
你说那边人要跟我讲什么，我就是都用演奏的。
哎、欸，要音乐可以哦哦，我最近文章也在想说，在当地你必须要有一些社交手段，
就是有一些才艺分享嘛。
一般基础人类社会的社交手段，有一个我最不喜欢就是抽烟。
哦，
对，因为我不抽烟嘛。
嗯，
那我也讲过，就在那边德国，在德国你不会喝酒，你怎么过活？
嗯，我又不喝酒。
他们有无酒精的啤酒。
哦嗯、
台湾是这两年才引进嘛，
对
不 对？
没错。
那德国很早就有无酒精的啤酒，你可以喝
气泡水。有，之前有喝过。
它就是啤酒花也放啊，
对，
然后发酵也放啊，
嗯，
那这样它就是没有放酒。
嗯，
台湾早期有引进，但是那个、嗯、那个
单价比较高，
黑麦汁嘛。
对对对，
对啊，那后来被开发出另外一个作用，就是怀孕妇女在发的用、
啊，对对对，对，没错。
但是黑麦汁在那边当就是没有酒精的啤酒啊。
嗯嗯，对
对。
所以你觉得语言也不是问题？你那时候去的时候，那一年德文没有变好吗？
当然会变好，因为你不用刻意去学嘛，
嗯、
你在跟、
就是、生活中。
对，你生活，当你的收账环境只有德文的时候，你想势必而然，至少很简单，我菜单可以点菜，
嗯、哼哼，
我知道这个单字指的意思是比如说是薯片、
嗯哼，
然后这个单字指的是主餐前菜，
嗯、
你至少知道啊。但你说这个东西需要语言没有逻辑就可以了、
嗯，
因为全世界所有设计菜单的方式是一样的，前面一定是前菜，
对对对，
主菜嘛，然后再来是后面的点心，
嗯、
然后最后面那一可能是饮料。
嗯，
可能是可乐啊，或是啤酒。
那如果说一般人就第一次要去德国玩，就是去旅游的话、
嗯，
你会建议是安排几天？
我反过来讲、
嗯，
我之前在带一些从来没有去过欧洲的人的新人或是一些朋友的时候，我就反过来讲，不要贪心
嗯，嗯，不用去太多地方。
对，不要贪心，你去太多地方，你只是会搭大量时间在拉车
交通。
对，那。嗯，欧洲的交通，如果你很赶时间的话，它不会便宜。
嗯、哼哼，
但是你不赶时间的话，你就有一些手段，包括提前预定或是搭一些特价票。
嗯哼，
他们有大量的特价票跟提前预定、
嗯，
所以很急很赶的，永远是给观光客用的、
嗯，
很贵，真的很贵、
嗯。
那个贵的幅度不是只有 20%、30%，、
嗯、
是差一倍两倍以上。
哦，了解。
所以大量的拉车这件事情。当然也可以做，但是你要有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去规划。
嗯，
比如说我在帮新人规划的时候，他们要很密集的移动，我就会帮忙规划这一块，然后帮他们省下一笔不小的费用，但是另外一块就是你应该是重点去挑你想要看什么，那你既然你如果从来都没有去过欧洲的话，那或是德国
什么都可以看，
什么都可以看，我带你看什么你都会每个
对都很有趣，
对，所以如果是旅行团的领队其实也蛮开心带到这一种第一次去欧洲的，因为
怎么讲都很好玩，都很新鲜，
因为他没得比较嘛，他一定觉得他这一次是最棒的，对，那如果这样的话我就会建议难得，因为像慕尼黑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
所以第一个点可以从慕尼黑开始，
对，但可惜是我们没有直飞慕尼黑的飞机，我们台湾带的团很有趣，都是去奥匈节还有奥地利、匈牙利节，为什么？因为我没有直飞维也纳，
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所以如果真的是第一站你觉得去慕尼黑那边，他可能从维也纳
啊，或者是法兰克，我们有直飞，我们有飞法兰克福，那法兰克福当然也可以，可是法兰克福是一个金融都市，当然我刚刚有讲，你第一次到那个城市当然没有问题，一定觉得哇这个地方好古色古香，没有难得很多一些小城镇才是真的古的，
才会像童话故事，
对对对，因为对德国有推一个童话故事之路，官方的，他就是带你走遍童话故事的那个各个点，从新天鹅堡开始往北，童话故事之路包括什么，到最北边就是像布莱梅，然后还有中间有那个吹笛人，有没有？吹笛人那个童话故事，
对对对，
那也都是德国来的，
对，所以但是从德国的观光网站就可以找到这样子的路线，
他们那时候在推观光，因为德国的观光资源在欧陆来讲永远赢不过西班牙跟意大利，我讲坦白讲，如果你去过西班牙跟意大利，好吧，那德国可能就 又不是第一个选项了，对，但是如果 你真的很喜欢德国，当然德国有很棒的比如说文学啊，或是有喜欢车子的人，特别你知道大家都知道网络上之前部落客有一段文章 B&W 的那个展示中心，可以是现场挑车，然后
试乘
没有不是试乘，就可以现场挑所有的细节，然后弄完之后按下去工厂就在那边开始现场生产，现在开始生产，然后你大概过隔一阵子你就看你的车从中间一个圆形的旋转盘里面转出来，你刚刚订的车，然后对，然后你可以对你的确可以试乘，就是看他所有的车辆，然后还有像 那个 Benz 的博物馆在斯图加克，那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值得一去的博物馆，他介绍了整个车子的历史，类似这样的东西。
那如果没有导游，就听不懂了，还是他？
现在好处是说，欧陆的。我们讲比较有开发，就是欧陆毕竟还是有些国家它相对来讲它资源没那么强，但以德国来讲是最欧陆最强的经济体之一，它在博物馆这一块那个
有那种
导览机嘛，
语
音导览，语音导览机都做得相当的好，
就也有中文的，
没有问题，
那这样就真的没有什么障碍，
对，没有障碍。
了解，你还会有规划如果疫情缓解了你会想要再带朋友去玩吗？
带朋友，看情况，
嗯，
因为最大的问题都是时间啊。
哦，对，说的也是，现在大家都比忙的。
对，因为时间，我都常常讲，就是有些人都觉得说啊，要花很多钱，没有真正的问题不是钱，
是时间，真的。
有在上班的朋友，他们的时间要翘一个假，
请那么久的假很难。
对，要请一个假非常困难。对，这不是说想请就请，有时候通常有一定的年纪，他已经在岗位上有责任在的时候，可能是管理职，他
没
有办法离开。
像周人在就是 Facebook 他的 po 文呢，应该说你这样 po 了几篇啊？你有算过吗？跟
第十五天了，
第十五天就是非常丰富的德国资料，不只是图片好看，文字也写得很好。然后就让你觉得身临其境，但是呢，因为他现在都是发在那个自己的私人的 Facebook 上面，但是是公开的，所以大家也可以追踪他。你有开放追踪吗？
对，有。
对，所以我会把那个他的 Facebook 的连结放在这个资讯栏，大家可以追踪。但是我也很期待你可以写个部落格，因为我觉得没有在一篇你就是 完整的看到，蛮可惜的。
哦，这个倒是，
你有想过吗？
其实就是我的原意就是我并没有打算把它变成是一个比如说出版啊，或是其他的打算。发在脸书很单纯，因为脸书就是一个社交连接，和已认识的，包括我脸书现在有这么多的好友圈，其实有超过一半都是在欧陆那个时候连接，才在连接的。那写这个日记原因当然就是这些朋友也可以看得到，对，甚至你知道我最近一直在写 Ola Ola， 因为 Ola 叫做他叫全名叫 Alexandra， 他是不是德国人？他是我语言班的同学，他都已经结婚生子，因为我们很久没联络了，我回德国也很少有机会联络到他。他最近他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在我去那个慕尼黑啤酒节那几篇都开始按赞，
因为很有共鸣，是吗？
对，我不知道是脸书的机制还是怎样，就是他可能判断出这个人是 Ola， 然后他就把我的文章推送到 Ola 的动态墙上，然后 Ola 就开始来按赞。
对，有可能，因为你照片有他吗？
有大量的他，
有他的话，他就会通知说这个照片
可能有你。可是我的照片没有任何 tag 啊。
对，不会，不用 tag。
这好可怕。
是的，
这个
蛮可怕的。我就曾经看过我完全不认识的人拍到我啊，然后他就会显示，就跳出通知说，这是你吗？
啊、好可怕！天哪！
然后我就才看到说，哦，原来、
欸、因为现在，因为我你知道我的日记每一天每。如果理想的状况下，我应该是可以写到一年
哦，365天，
380天吧。
哦，就是你在那边的，
我现在才写到第十，对，第十五十啊，第16、17天了。那你每天的量都这么大，然后照片资讯量这么大，你用开相本也没有办法。
对，
所以然后他也现在也以前 FB。脸书还有一个网志这个功能，
对，
现
在没有了。对，
然后拿掉怎么办？其实我在里面有发过文章哎、欸。
对，他现在到哪去啊？我也不知道，
不知道，
就是没有了。
我有一篇文章在那里，我拿不回来了，必须我必须重写。其实有一篇日后面有一些文章，那还有再来是这个日记可不可以再继续写下去？我也不晓得。对，因为到后来有很多当初会写这个，因为是我发觉我记忆力开始在流失了。
可是我觉得你记忆力实在太好了，因为原本我还问Soren说，你是不是有就是当时有写一些文字，然后现在再把它架构起来？他说不是，完全就是看图说故事嘛，就是看着每天的照片，然后来回忆。
对，我基本上，看到那一天的照片，我基本上都还可以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发生什么事情。
这个记忆力太厉害，
但是它也会造成困扰。我之前一直很不想写，是因为我很怕那个记忆力被定锚。就是文字它有一种力量。它会把一个产生的现象做定型。对，那我知道我当时在欧洲或是在德国的这些回忆是远超过我能够阐述的能力。因为照片不需要文字，它就可以阐述很多故事。
对对对。
那为什么我现在要写出来呢？是因为我发觉经过了这十年，我的文字造诣能力，我的作文能力，并没有随着我的阅读得到了多大的增长。就是我的能力，其实我发觉我的作文能力停在那了。对。
那你多写的话，就可能会提升。
是，有这是一个其中原因。另外一单，但是我另外原因当然是我觉得我开始在忘。那忘了是一件好事。
你可以忘掉不好的，然后就写下好的。
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但是好或不好都是回忆。但是我现在是说我真的开始忘记了。对，那其实是好事。因为我之前有个困扰，就是我记得太清楚。我真的很记得非常非常清楚每一件事情，包括可能现在还只是我才写到德国而已。什么意大利啊、法国啊、西班牙啊、葡萄牙都还没开始写。可是我可以清楚的记得每一件事情，包括我在里斯本我怎么走的，然后包括我在西西里岛，我在意大利罗马我是怎么走的，那个路线我都记得一清二楚。
你太厉害了，
可是就很可怕，那个回忆。
可是你的头脑怎么放得下那么多事啊？
可是那个就会造成困扰，因为记得太清楚，所以我有时候就是过去这十年间，我有时候做梦都会
梦见，
都会错乱，就会梦见。 对，然后梦见
搞不清楚是真实还是
对对对，搞不清楚，就是有时候醒过来会以为你自己在
德国
某一个城市的哪个地方，因为记太清楚。
对，
那为什么会记那么清楚？其实有个原因是因为是自助。
哦，
自助你要一直花，
你要动脑筋。
对，你要动脑筋想我正在哪里，然后走哪个方位，然后看地图，记地图，然后记所有的建筑物啊、颜色啊、天气，你都会想。
对，
然后那个回忆，你又加上你不是观光，所以那个很容易在你的脑神经神经节形成一个形成一个记忆点，
嗯，
然后他就不会忘。
那我觉得像刚刚我说，哎，我们是哪时候认识？你都可以直接说2013都不用思考的，这个太厉害。
2013应该是二月吧？
太厉害了，我不记得。
当然，我们现在我在写这些日记的时候，的确有一些辅助的东西，
嗯嗯，
因为照片本身就是一个辅助。
对
对，可是我有时候其实我只要看那张照片，我大概就知道后面那一整天发生什么事情。
嗯，
只是现在刚好写到慕尼黑啤酒节，我还是有点错乱，因为啤酒节我去太多次了，
哦，会搞不清哪一年的。
不，啤酒节我去同一年的啤酒节，我去了七趟。
哇，它是很长的一个，
它是为期三个礼拜，
哦，
然后三个礼拜我去了七次，
所以照片看起来都是啤酒节照片。
对，然后啤酒节上七次我会。我大概会稍微有点搞混，因为跟我去的人太多，大家都知道你早收了，收一定会陪你去。
嗯嗯，
所以有我最近查到写到，就是有人要去啤酒节，没有人陪，他说他早收了就对了，然后都完全不认识啊，就哎，你就知道有一个人，他
陌生人，然后陪你
去，他一定有空，对，他可以陪你去。所以我啤酒节去了七次，我就会稍微要想一下说，哎，到底这一次人最多的这一次，还是说是有一次下雨的那一次？谁有没有去？
嗯，
比如说，哎，巧克力到底有没有去？
嗯，
那我就看照片啊，哦，有巧克力去的是第四次去的那一次。
嗯嗯，好，因为我们的节目呢也差不多到尾声，因为一讲就光是德国都讲不完，
这会讲不完。对，
后续的话，我们刚刚前面在录节目前，我们大概已经聊了两个多小时吧。对，
嗯，
而且我要一直说。我们不要聊到德国的事情，因为我想要在访谈的时候聊，
真的会讲不完。
对，然后可是我们其实前面呢，其实还是有聊了一些，然后我就一直踩刹车，不行，等一下我要留在访谈的时候聊。但其实 Soren 的专长呢是摄影，光是摄影呢又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可以讲，因为他专门是在拍，除了刚刚有讲到是有一部分是婚礼摄影，或者是拍摄新人啊，还有形象照之外。你也有拍一些公司行号的，
我现在几乎都接商业摄影，
商业摄影，对，然后光是商业摄影也有很多故事可以讲，有分可以讲跟不可讲，
不可讲比较多，
对，我相信大家都
要确定录音那个没有开的情况才可以，
对，所以之后呢，有机会我们会再邀请所有人来跟我们分享摄影这一块的专长，就是的故事。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告一段落，大家如果想要观赏就是他的照片，这样讲他的照片很奇怪，日记还有很多德国 很美好的一些人事物的照片的话呢，可以再关注他的脸书。那喜欢巧言巧语的话呢，也敬请订阅，那我们每周二每周五都会更新，欢迎持续聆听，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拜。